接着刚才说的，225页哈，就说唯有此三昧能入如来藏性，那其他的三昧能不能入，就看他终究要看他能跟这个法有没有能不能汇入，能汇入的他就能起这份功德，因为这是一切法的根源啊。若得此三昧，则所生一切根本是禅，是无量，是心，是无设定，有觉有观等三三昧，乃至观念熏修，这都是天台里面讲的禅法哈。当然也是从毗昙从其他地方来，不过会这样一直一路讲下来，基本上说不定那时候偶一大师正在讲天台的课啊，所以用了很多天台的史观还有教判的这些观念都放在里面。一一皆明不共三昧，假如啊若得此三昧，则所生一切以这个根源的根本禅生出来其他的、哦、差别的禅都称为不共三昧，以达其不可得故，皆是摩诃眼也。所以这个观念啊，你并不是全部了，不过过去很多祖师大德，我觉得他们在论述佛法里面呢，有一份很真实的心，就是他们呼应法位。那现在很多的东西啊也有，不过有的人是强调著作，人家强调的如何文以载道，那或是说我今天叙述如何导引众生入火之间，这个动机比较味道浓厚。可是我们发觉现在着重是论辩出我的独特见解，可是自己看的人能不能导入到火之间，这种思考很淡。一，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在做另一切的论述啊，重点是如何显扬佛正见，如何令众生入佛之见，而不是在彰显自己的之见。所以在叙述当中，其实不仅是重视文字的词美而已啊，文藻的词美，最重要是如何达意。一个谨慎因果，一个把佛法的兴衰看更重的，他在乎的是法义能不能传达，而不是在文字上或是在很多琐碎地方加加减减，弄到把文义坏掉，懂吗？他整个重点是如何传达佛法正义，这个是所有用心处啊。所以他们在，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因为像智者大师或者其他的祖师，他们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很容易把其他的法做汇通的来梳理，而不是个别个别，而是透过不同的面向，彰显一个很完整一致的前后一贯的之间。希望读者听者能受用。所以你知道，当然我在谈个别法的时候，谈到最后他一定不会让一切法因此把它分歧出去，他在尊重一切法的差别的同时，会将一切法汇通在根源处，一定会有这种习惯的哈，那种作为。如克比丘宿佛房中啊，佛入初禅乃至四禅，这个我们之前有稍微去谈过。客皆随入，佛乃更以意象而入初禅，还是初禅。客便茫然不知佛入何定。啊，当知佛前所入是用共禅，就共世间相的，故客能知能入， 活后所入啊，是不共产，故可不知不复知也。又华啊，三遍净土，活亦人用背舌胜处及一切处啊，三种三昧，而其神用远非二圣所能测试，皆由不共三昧容彼共相，令共三昧皆成不共。故引真如三昧，能生无量三昧也。所以，因此啊，我们现在非常经常在讨论很多佛法的那个相啊，初禅如何，二禅如何，三禅如何，四禅如何？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的这个一般的相要？可是当我们在解释这个禅法的时候啊，其实就初禅所现出功德相啊，其实每个人还是不大一样，他有共通性质，可是每个人所证初禅的差别相啊，其实会跟修行者的背景条件会有所差别。假设同样证初禅，不要说解脱，一个持戒清净者，一个知见醇厚者、纯净者，证初禅的境界相不一样，同样初禅不一样。一个人在同样在发心，一个修声闻者跟菩萨发心者，都我讲的是真的啊，不是我嘴巴讲那种，证初禅也会有所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当然是你只是初步起这个心，这种微小差别啊，现不出来。可是对一个发心很纯的啊，他的各方面条件及他背后的福德力强的，同证初禅结果不同，同证初禅结果不同。看似世间禅啊，可是问题是禅只是就一个定义说心安住在某种情境叫做禅，可是当我们的身心要现出这样境界的时候，是整体身心现出的，这时候就牵扯到你宿世的因缘，包括你今生修行的种种内外因缘会现出，所以还是。所以因此啊，当掌握这个真如三昧，就说以这个底子，我们甚至有没有修真如三昧啊？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它不完全只是在定中修，它是在一切行住坐坐卧当中随观的，也就是说有实际以心相应这个真如三昧者，他在修其他的法都很容易得其本位，根本味道，很得其那个最更精纯的味。也就是说，假如你现在具有这一个大圣起信论的证件，就修念佛，除非你自己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你若有若空，你没办法念得很纯熟的佛。如果这个知见很熟很稳，你在念佛，同样在念佛，你也念佛，我念佛，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更能得念佛三昧里面的味道。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知见稳不稳，不用急。有些人急得马上落入到四相去修，问题是要领没学会。有就好像有的人讲说，你们那些去读那个修理汽车的科系，再怎么样也比我们这个实际当偶趣味这个哈，就是土法炼钢，慢慢跟人家磨练出来的。你看你好像你们理论那么多，可是没什么用，不是？正科班出来的，虽然他刚进入职场，他可能修车的技术没有那个。一路上没有理论基础的，一路上就在工厂磨练出来的，可能刚开始没有他强。可是，毕竟理论基础如果有个基础的人啊，在他的实际经验 刚开始他是比那个实际经验的人啊能力差，可是时间久了就你能学到的我也学到了，可是我以前学的你没有了。这时候他的理论加上他的经验就会一直在向上，那个一直只靠土经验的那种啊就可能停在那里了。来，所以你看当看护士跟护士，你只要学一些证照啊，一些基本的，你可以当看护。可是你要当真实的正牌的护士，你必须要正科的学习，学习了几年的护理，这时候出某些的实际照顾病人的技巧，可能没有那些看护强。可是再往更深一层的，这些护士护理的有实际的理论经验的这些，就不是一般看护能跟上的，你很多学理基础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掌握到法的根源，这时候转化到任何法门的修持，很容易得到这个法最根源的精髓，很容易成就。修念佛容易在这里得念佛的味道，持戒能得到持戒的真味道，修定容易得定的真味道，都是这样。乃至依这个道理来理解佛法修慧学，也不会在知见里面琐琐碎碎的名相当中迷失掉。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修持三昧现身即得十种利益，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二者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扰乱，三者不为一切邪道所惑，四者令毁谤身法重罪业障悉皆悉为宝，五者灭一切以诸恶绝观，六者以如来境界信德增长，七者远离忧悔以生死中勇猛不缺，八者远离骄慢柔和忍辱，常为一切世间所敬，九者色不住定于一切时一切境中，烦恼总薄终不现起，十者若住于定不为一切因生等缘之所动乱。你看啊，要念这个功德啊，才会想以后啊多修学。这里面啊，我们要别他为什么修这个法的因会感这样的果，要叙说太多了，也我们也没办法完全讲清楚，因为我们不是那种能实证这些功德的人，可是少分的味道我们可以体会。诸佛，我们前面讲，我们简单讲，诸佛菩萨由于修持三昧而成佛，所以修持三昧，这当然是为十方诸佛菩萨所护念。简单来讲，我经常讲的，什么叫种，什么叫加持，就是这个加持，就是这个加持。当我们在洒甘露水啊，当你在修这个三昧啊，随时得火加持灌顶，就是这个。我们不是讲内熏外熏吗？这就是内外熏。由于跟真如相应，活依真如而修，所以感外火而来，感内活性的彰显，所以内外相应，这才是真根本加持。所以你看啊，你以妄想心一直往外求火，我就跟你讲，我就在你心中，为什么你一不往内看，一直往外找我？就一个小孩子不懂得回家，却往外去找母亲。那母亲，我就在你家，你回来就是了。不为一切诸魔恶鬼之所扰乱，因为一切诸魔恶鬼被绝合成才是诸魔恶鬼。 背尘合绝，就是与佛相，诸佛菩萨相应。当我背掉世间尘，背尘和这个觉悟的时候，我不与诸恶魔鬼相应了，是不为一切邪道所惑，因为一切邪道从于生灭心里面分别嫉妒计较、哦、度化的度嫉妒。所以掌握这个知见，我记得以前我们讲那个王阳明的四句教，乃至道家道教的很多观念跟佛法很像，因为他们有的引用过去。所以我们发觉对这个这种似是而非的法，我们就一般人就不容易掌握、哦、所以甚至我们有的人在说法经常用一些佛教的灰生灰灭一直在语词上绕，所以你也抉择不出来。可是你要知道此生彼生，看他的理论是从哪里来，要不能真实相应的话，你就算用相似佛法的语词，就像说我们经常讲会有会空会有会空，那我要到底有没有，你就算用语词一直回避那个答案，我会看出你一种惶恐不安，一直想回避问题。因为 会有会空是远离执着的会有会空，并不是以有空当中找一个会有会空，可是没有这种会有会空的东西，所以你一直在回避窘迫不安，所以当你在谈论很多东西的时候就落入有，因为你没有真实悟入，你在那里谈一定要找个立足处，脚跟落地的地方，否则你也谈不来。所以他谈这个理论的时候谈，但谈到应用的时候一定要一定有到最后发觉他一定会露出马脚。他的一切法的建立显然到最后只能用一种想象的语词，抽象的语词定在一个不能生的地方。可是你发觉即便他用任何语词在修饰它掩饰它，就是一个定点在那。那真如法不生一切定点，因为一切住皆是，所以他不会泯除一切法，可是他不举一切法。为什么？这是诸法之实实相。所以一切外道任何邪之见啊，不会迷惑你。用即便用相似语词，你会知道这个理论是实不实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啊，他不清楚的人，他为你诵心经，你还是开悟，可是诵的人不清楚。就是那个提婆达多为佛说的四句话，就佛开悟了，说的人还不清楚，因为他法就是法啊，不论你是外道说法，我依然受用。那就算你现佛菩萨像、佛弟子像说非法，我还是不动摇，因为我有一个实现坐标准。是的，令诽谤身法重罪啊，重罪业障悉皆归宝。唯有你依教奉行，才真正把这个以前的谤法罪去除。那这个谤法罪，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无意间自己谤，无意间是随喜谤，随顺谤，随顺谤者，我们随顺，所以也感应了一份谤法罪。无得灭一切啊疑，因为所谓疑就是疑所见不能正解，不能解开它，不能真正清楚嘛。所以你游走一切生灭处，你就无法找到根源，因为无法找到根源，你无法找到真正的答案啊。所以不能找到根源，我们以一切佛法住啊，只能什么依表面解释，因为你没办法对从以佛法善巧施设的根源找到答案，你变成在他的善巧施设里面游走， 所以你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不知道佛法为什么当下如此，为什么当时这么说，为什么这个说跟那个说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说跟这个说 会冲突，为什么此时如此说那时这般说，你就模糊掉了。可是如果你对一切世间包括佛法当作世间法的升起的因缘知道，所以你如此为其定位，所以你不会疑。好，那以如来境界能信得增长，当然这个是因为如来是依此而来，远离忧悔，以生死中勇猛不怯。你看勇猛精进就这里了。你知道勇猛精进那个勇猛是哪？不是中年的那种啊，要跟人家打架的那种的。好，那个精进也不是硬干的那种的。为什么？那个勇猛精进是知道解脱从此，一切果德功德从此，从此而生。好，而我安住于此，等于是我已经踏入了正真之道。这时候一条路，第一个我深信它是解脱的根本路，而所有一切生死为什么一生死不退，因为我知道生死当体涅槃，别无令离涅槃可得，而在生死处就是涅槃处，知此法是一切法功德所住，而我竟然安住它，我不令别求，所以我能以我现前安住法勇猛精进不退。所以这时候的精进再不是只是表象的快慢的问题，而是不离法叫做精进，念念处处一睡觉处一休息处亦不舍之法，而不是说永远都不睡永远都不吃，不是，而是不管行住坐卧一切处皆依此法，因为没有一法离于此法。这就是真正的精进勇猛，知其功德，知其以为一切法之根本，所以勇猛不退，以生死中知道以生死处都没有刹那离开过它，所以不缺。因此啊，未来是愿发愿生生世世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者，以此法不能不清楚，或者那叫做狂妄。你连菩萨到底是什么叫做菩萨都不清楚，你怎么修菩萨？你的这是一种狂妄心，以这种自我我执心啊，起一个勇猛相，其实那是一种我慢真相。你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在生死海当中度化众生啊，连自己都淹了，就已经在水面勾勾勾勾快淹死了，在讲说我要永度众生，然后讲完就死了。一点作用也没有啊！远离较慢，柔和忍辱，为什么？没有高低之分，对不对？啊，我尚且不可得，谁慢呢？你教个什么教啊？是，所以人的很多烦恼汇归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你很容易看到你的念处。心念太强，你很容易看出来。的确，我们是，我们这个念头从何来？我们这个念头从何来？从这个，不是，到最后发现不是，原来是从这里来。再往外看，也不是，原来这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到最后一直看，你会发现，你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说，你有经验，就是你以前问题是以为问题是这样，发现原来不是，那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在此。继续修，发现不是，那也都是花表象，真正的执着在这里。继续看，不是，应该在这里。后来越看越细，越看越真实，知道你就不会自欺欺人，对吧？你看到真问题，所以人会越来越直。修真如三昧的人，身心会越来越直，没偏处。所以因为你看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要看后来你在看人家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问题在这里， 那我们要解答问题的就是应他的方便来分别说。那实际上就从这里，一切问题从这里，因这里因他的其他因缘现这个，这又因合合其他因缘才会有这个现象出来，再因为有其他因缘才会这样，所以真正原因从这里中间夹杂诸多因缘才有如是现。常为世间人所见，色不注定啊，以一切时一切境中啊，烦恼种宝啊，终不现起。为什么？因为不他跟他相应了、啊，他的烦恼养分不见了，所以他只会越来越枯萎掉。那如果定当中不为一切因生等缘，不光因生啊，一切六尘缘不会动。为什么？我们最容易动是因为取能所，若开始观无能所，谁动？对不对？是全然一片，往哪里动？所以我上次跟你讲了，我们经常会急，急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要急着把这个事情舍掉去做那个事。可是如果你化解，其实它都一样的。你看，如果有一百块再一百块都一样，你会急着把这一张拿掉取了另外一张吗？等值的东西，你要是说有一百一千啊，再来一百，要你选择一张，你知道把一百丢掉、哦、我想我们举这个世间法最容易清楚，你一把一百丢掉，赶快拿一千，甚至那个东西是没用的，我们要拿掉拿 一千块。可是如果化解，其实它是等值的，你有什么好急、哎、都一样。那一样的时候，心就宽放下来了。与其去分别谁好谁坏，不如当下尊重，是吧？我们看他的解释：真如乃是诸佛菩萨平等法身，故修真如三昧，即获平等用心之意义啊，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此即总相意啊。根源的加持，根源的功德，最大功德是从这里诸佛菩萨加持，而是从内外熏而得，用熏而得。为什么？佛依此而来，而我起感应的能感依真如，能应依真如，当然是同共在一体上的感应最大。二者能观妄念无相，自福爱种，故魔不能乱，因为魔是跟你的爱种相应，跟你的烦恼种相应。烦恼既伏，魔无不能趁变而入啊，不能得其变啊，不能得到那种方便可以跟你感应的、啊。所以那种威德庄严出清净从这里来，我们身上就不容易有浊气。你知道那个浊气啊，没有浊气并不表示你那个别有清净味的意思哦。真清净的人是在哪？水清无鱼啊，还不算真清净。真清净叫不染浊的清净。所以啊，真味啊，在一切味中只是不染其味。我现在的你要听到，一个人有清净到容易让人起分别，这种清净是有瑕疵的，因为真清净到连浊的人都能依你得慧、得清净、得欢喜。我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呢、啊，他是很有洁癖，洁癖到跟人家起对立，你不洁我洁，所以那种清净味道其实是有对立味道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一个人如果清净到必须对立出来的时候，这个清净是有限的。菩萨能对好要清净的现真清净，对还也在烦恼当中，他也能跟他相应，因为他不舍他们，而且他们知道，因为有分别是这些众生，是我无分别，所以我以无分别的智慧之用，可以相应不同凡夫众生，跟他相应， 这时候的清净才是真清净，所以这种清净可以现一切位，是吧？好，这个能观妄念无相，自乎见种，爱是烦恼，见是知见愚痴，啊，故邪不能惑，啊。能观妄念无，就是一切所现所见的一切邪见啊，不当的见，因为意啊不妄取见，就是一切妄取的这种见没了，所以邪也无有得生了。智者转谤为性，能观身法，故罪障见法如汤消冰啊。这时候本来谤的啊，本来对法产生疑惑的，不能深信的，慢慢能接受了。为什么佛说种种法？因为众生种种类，心种种相，所以说种种法。而这个种种法，从道地有种种法能深信，从烦恼有种种相能了解，从原因有种种原因也能知道，对不对？所以苦集灭道的四种无量都能了解信受。无者以信除疑，如明破暗，故恶觉观灭啊。因为信故，所以一切疑都能破除。六者了知如来境界，不离心之真如，故信德增长。这时候信如来不光只是表象四相如来功德，连佛的理上功德，连佛的究竟功德都能深信，所以这时候的皈佛，皈佛的皈啊，能产生真实皈依。好，否则我们当初能皈依的都有限，我们对佛德不清楚，对佛德不清楚，要意念佛德有限。七者信一切法本性涅槃，故远离忧悔，勇猛不屈，就在生死海中即是涅槃处。八者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定当作佛，故远离骄慢，柔和忍辱，如常不轻菩萨，使虽被人打骂，终必为人尽信归养。那当然这个骄慢啊，除了骄慢，骄慢有两项，第一个不知对别人之德，再过来把自己的过分称高，啊，看高自己，看低别人，这个骄慢从此而生。有所取，有所取，有所舍，所以不能柔和忍辱，是不是？你看呢，我们之所以不能柔和，是因为坚定固定坚持固定的知见跟执取一端，所以就我们讲刚强难调，所以不能柔和。所以真正的柔和是远离执着而得柔和，那忍辱也由此来，忍辱要由对象来忍，忍不长久，舍离一切分别啊，这时候能所顿顿处的时候，忍辱才广。再过来，九者以信解力，除烦恼种，虽不住境，不起现行。十者自一切因生等缘，皆为心现，不取不舍，故能不动乱起真定也。啊，这个原理，我想我们刚才讲的都包含在这里面，是。所以修持法有此功德，我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功德？唯有修行者念此功德，才能以这个法精进不退。所以这个有些人啊，对所修法的功德不清楚吧？修没多久，遇到障道因缘，或是未感应之初啊，就容易退出，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功德。那如果开始能深知这种功德，好药心驱动他就能修。那心纯净， 又精进，那一分一分得的时候，再要退就不容易，要退就不容易。所以你看啊、哦，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讲的实性位修的是这个，就已经入根本法的修持。当他得其位的时候，什么叫进入初住？叫做正定觉，要退都难。我那时候要退就难了，是否则一切其他在实性位修未能在这个根本法上得利益啊，你开始有一分味道就开始不容易退。实际上当我们讲到初住能见其法身、哦、这个法性啊，我们讲这个现见，那个当然是还不是刚才之前讲话不是初地的直见正见的，可是这时候我们一看到的初住位叫做不正定觉不退，所以这个不退的功德从哪来？从他依于这个真如法性的真实相应当中而说不退，从这里来看不退。再我们看，故此若为修持，心则沉默，或生懈怠，不乐众善，远离大悲，是故宜应兼修于观。啊，这个很有意思哦。这个有时候光讲啊，不容易去体会、啊。你做了以后就容易产生说，我之前不是常讲啊，如果修这个法，这个一旦偏差就容易记性减，记忆力减退，还有悲心会退。这真的是这样哦。因为心对境冷漠，那生懈怠是怎么样？其实这个懈怠啊，是因为懈怠，你们注意一下，为什么懈怠？不好进取嘛？为什么不好进取？不知其功德。那要知其功德，就要观嘛，能抉择他的功德，就能。能知道他功德，这个好药性就起来嘛。可是你一旦偏修止，我们讲的、啊、如果真修止的人、啊、久修止的，因为止跟观会能也会能在一块，所以之前偶遇大师不是就是、啊、那个观之止嘛，不是觉得止，就是观的止，止的观，观的止。那只是在初学在修的时候，因为你心偏止，也就是说在本来我们是在分别当中离以执着，现在是因为你偏修的时候变成有一种离境的因缘出来，离境因缘出来，那个观会落的时候心会沉默，所以你会人有一种呢孤搞相出来，孤萎下来了，而且像那个秋天冬天的树木就一味那种那种味道，你就化解的就没生气，或是觉得极为单调不活络，所以人的气质可以看出来，一个人偏会偏定，习性不动，其实你的气质是有的、欸、你的身心现象其实跟你的念头是很相应的，有时候你要讲说我们怎么这样怎么这样的，其实就是你在描你在画你自己啊，你感觉不到味道，我想有的人其实是感觉到，天人感觉得到，那个真修行者感觉得到你的偏重，你的习性是流露出来的。所以一个久修止的人，观会少的，会学少的，会少的，他会有一种就第一个他不灵活，因此在思考事情上来讲会比较呆板，看事情会比较僵硬、哦、还有他对待事情的那种习性、啊、就是有一种比较必须让他启动来修 来对待事情、啊、他会必须要耗点精神才能动得起来。有的人见到人见到事就有一种热络，那这种不容易见事升起热络心，他要起来都要先加个油，加再加，勉强再勉强，好他就动起来了， 就是挥得软式运动做了很多他才能动，那有的人不在看到镜嘣就跳出去了，因为他本来就好咬了，哎，就一下子就响应。心定多的人就不会躁啊，那个定如果偏重而某一方面不足，这个就会有点急刺激。所以一善法就生懈怠，不乐众善啊，远离大悲。那为什么远离大悲？一众生苦不乐观察，不好要观察，所以悲心就会停下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让化解说一切都空，尤其是知见啊，知见一旦偏差，这时候空有之间的相互融合不见了以后，悲心就生不来，他也不知道度化众生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他若断灭，偏断灭，所以他不知道悲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比如我们在讲说一切都空，那我在度什么？众生也不可得。比如我们在说不知道众生不可得，那你行什么度化众生？因为他的观念偏了以后，他的不知道度化众生在修行上的意义。我们只是执不以众因缘所生的这种众生相执着，可是并没有舍离因缘所生的。以因缘，第一个在度化众生，它有对治你烦恼的作用；再过来，以因缘所起度化一众生，也是顺应真理的。因为这是一切众生，它能受用多少是一回事，可是在你应对它的时候，也就是说众生是因缘生起，所以我在度化众生，其实也在降服我因缘烦恼升起的众生相，你知道吗？我们要度化外众生，其实在某个意思度化你内众生。什么内众生？就是烦恼无明种种合合在这众生，所以度外众生其实直接感应是度内众生。这是就内来讲，就外来讲，本外众生不离内，那度外众生，我们讲心净国土净，国土是不是包含众生？所以当我们度化众生，其实也影响到你整个众生界，你的国界，你的界。那我刚才讲说不一定实质度啊，就是说你度众生，你的众生内众生慢慢降伏掉，外众生能受用你多少？因为他必须仰仗你为缘而升起他自信受用，所以你能度多少，其实有时候非你单方面能决定。就像菩萨，佛菩萨前分给我们加持，而且我们受用有限，所以你利益众生能多少，外众生能实际受用多少，有限，不知道。可是内众生马上受用，所以在度众生其实直接是自度。自故一因兼修于观啊，云何修也？善修直者，即止是观，不沉不掉。好，遍入真如根本三昧，或实力乃至入正定去，不复退转。何劳更名修观法也啊？其实止即观的确，如果从真如法性的这种说明，你就知道即止即观，即观即止。可是修不是如此啊，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好，今为不得意人啊，这个不得意不是不舒服的，那不得法的道理啊，不得其意的道理啊，这个人啊，心地沉默，或懈怠不乐众善，而堕外凡外，或远离大悲，或而堕恶身，故护士啊，以因兼修观也。这也是了解真如法的人会很起方便。你如果讲到止观不二，那是离体，从你生灭心所起众生根性差别，有的人就是偏止偏观，有的人就是不能等修，因此也必须要尊重有不同根性的人。为当观世间一切诸法生灭不停，以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因观过去法如梦，现在法如电，未来法如云，忽而起，因观有生，悉皆不净，诸从秽污，烦恼何杂？来观了、啊，可是观不要乱观，你要观，哎呦，好吃的果然好吃，这麻烦了、啊。
你要关好吃的，到最后不是你故意，佛法，佛法不是故意要让你，不是悲观主义的。我在讲佛法是实际观的，他会讲说无常不苦，我在讲无常不苦了。那为什么无常不苦？因为众生有所执，所以众生会因无常而苦。否则如果了解无常的得解脱啊，怎么无常会苦？所以讲无常苦是实际就众生升起的烦恼。众生为什么能众会生众生，就是因为他无知，他在无知当中执无常为常，因此他的烦恼没停。否则的话，无常哪有苦不苦的问题啊？无常就是诸法的现实相而已啊，哪有什么苦不苦？可是众生执无常，错看世间，所以无常让他苦。那苦为什么是无我？我就是自体意，自体会因外境而苦，可见这个自体是假自体。你想，你这个我会让你自己苦吗？不会。那为什么你这个我会苦？是因为这个我不是自主的，不是自在的，所以才会被无常境所影响。所以苦故无我。所以我们要观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不管是用梦、用电、用云，你如果不清楚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去法要讲说那如云呢？这可以的，你就不要太计较了。那为什么这时候你要做研究说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要用梦、用电、用云？那能不能改一下？可以，你只要知道它无常就好啊。你千万不要在梦跟电跟云里面问了。那电它有电子、质子这些啊，那云要不一样啊，梦要不一样啊啊！你不要在这里，你只有在这里的话啊，在计较啊。其实你显然是不大适合听这个话的人。不能从体育当中得其意啊啊！偏在这个世界法上就计较啊，这应该是因缘会记住的人。所以他的体育都是虚幻不实，取其虚幻刹那。其实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会讲这个梦啊、电啊、云啊，我们如果掌握他的虚幻不实，其实可以互通。可是如果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它代表什么？你看现法如电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刹那即散失掉。所以他偏重现在法，最对没就是现在法，他也如电刹那即失，所以不能执着现在。那你过去法是为什么用梦呢？梦没有了，为什么？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叫做梦的时候是现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梦是过去，那么拿也拿不到，说有好像有，可是今天再也换不回来了，对不对？所以用梦来解释。那未来如云啊，未来如云，说有其实它是变化，云啊种种啊随风而起，随风而散，看因缘如何形成怎么样，可是也刹那即过啊，不能治，就是云啊随因缘而生起种种相，不同的因缘就现出不同的风貌，此时这个云只要风转变，因缘转变，云的相貌就改变。所以未来法不定，它可以一下是这个相，一下是那个相。所以忽而起，而起因观有生。我们之所以有生，不是真生，是因缘业所感应的生。七阶不尽啊，诸从会悟啊，实观身心的真相啊。因为我们这个身心啊，是从业而成，本质不净。所以为什么讲不净？不是故意，我在讲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是灰色思想。因为从一开始业生之所以为生，就是一种背离真如法性而起的生，所以它是本质不净，本质不净。所以看到底就会看到这个不净相。 啊，此先民苦地观也，一切生灭不停，是无常行，无常故苦，即是苦行啊。若苦无我，过去如梦了不可得，现在如电刹那不住，未来如云忽起无所从来，即啊即无我行。诸从秽污等即不净行，此四行观对治环外一切见态无不净也。你看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是就法体本身乃至果上来谈的，所以三法印是不是摄一切啊三界诸法？我们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涅槃极境呢？涅槃极境第一个是果，它的本质原来诸法本来就极境相，再过来修得以后证的果上也是涅槃极境，从体是本来极境，长果上本来极境，所以这是另外一边。而极境法之所以证得是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以能广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不是总是环外就是三界的一切见爱知见烦恼的问题吗？所以要你观这个观这个时候才能因此升起相对应的善心。你不观啊，你没有观，所以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懂无常的道理，听无我的道理，懂却不是如理作义，你那个无常想不容易生出来。像比如我们现在讲说观这个身都不净诸从秽污，你不观也那种不净想也不容易起来。所以唯有实际相应的观察，这一份心境才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出来？因为这样的出来，因为你有障碍，所以你修止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不障的相出来。所以因为你起观对应这样的烦恼起观，这个观到最后就能让真实的止生出，不是这种，因为不究竟的止会有这些果实，透过观的洗涤，这时候的止才把烦恼也止掉。所以观是啊，左敲右打，打到让它一切纯净，对吧？种种的观察洗涤你内心维系存在的那些妄想跟烦恼习性，所以你那个执不纯净，所以通过观来琢磨洗涤。我们看下一页，观诸凡愚所见诸法，于无物中妄即为有，此即这即即地观原因啊，妄即即惑，惑即即地，此观正治环外贪着三有，兼治于法生闻妄生恐怖。生闻为什么妄生恐怖？恐怖生智，所以急求涅槃。我们要观凡愚所见诸法，于无物中妄即为有，这是不是也顺应真如？一切都是什么三息六出而生种种境界差别相，本质啊是无一法可得。所以我们在观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导引的是这边，导引还是都会到原来的地方，只是这个观我们看看啊，我们如果纯粹得到一个一切法无自性，你要能摄受不容易真实信受。好，比如说我现在拿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很脏，好，可是你看不会啊，很好，好，那不行，那我就把打开给你看看吧，里面都是虫，我知道真的脏了，这时候再把它包回去，你会不会觉得脏？
知道了，
之前觉得很好看，可是经过关打开以后再摄归原来，你就知道外相如此，其实也都是脏的。所以透过关，你那时候能你的想母的妄想心才有用。对， 没有观只是说脏脏脏，你没有真实知见它，没有确实 知见它，所以你的心不能真实信受。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带领大家用比喻的，用大家身心最容易感觉到的道理，让你把佛法的道理转到你身上来，因为这是帮助你观，帮助你思维，让佛法的内涵的道理实际上在你内心能升起影像来，这就是观的意思。所以我们讲课也其实也是某个意义的帮助大家做观，只是这样课多了以后啊，如果不能把它消为内心的受用啊，这个课多就没用，就会散乱了，后头会讲。所以能知道一切凡以所见诸法以无物中妄其为有啊，知道这根源的烦恼，所以极地根源烦恼。观察一切从缘生法皆如幻等，毕竟无实。观一义地非心所行，不可疲议，不可言说。那这个观不是，你要知道啊，这个观观察，这个观察不是一种用一个原则性的提醒哦，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一切原生法都是梦幻的，一切什么法，为什么这样？因为佛说的，一切法都梦幻，就这样，一直去催眠，一直催眠啊，一切法都梦幻，这没多久，到最后一切法都梦幻，不过还蛮真的咧。你待会我们打坐完去吃什么的？刚梦幻完就又去吃了，因为我在梦中幻虽幻了，不过还蛮好吃的。没有那个，那是那种是一种虚假的东西，所以他是要观察，观察什么？如梦幻从原生法是怎么样？你化解，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当你在观察这个东西存在，你先找一个点观察这个东西，可是你在下一步上，它靠什么生起来？因为任何法不会单一生的。靠什么生的？那他所靠的这些又靠什么生的？所以其实任何东西都是靠东西生的，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一直在那里转的。所以你化解的一直拿猜猜猜，这个猜不是要把每件事情看，就是原则性的猜。我这个有时候很难说明，就是原则性的猜。所以我们要对法相懂，比如说我有几项五蕴。你就抓五个，那有色受想行识，色取其色法共相，然后因此知道色不可得，所以破色蕴，破受蕴，不是把所有色都看清楚了，不需要嘛，就是说反正都同样的东西，我就拿一个代表来破就可以了，知道吧？我就拿一个代表来破，我不需要把世间色，因为只要色任何色法都具有同一特性的话，我只要观一色就破一切色，受都有一定特性，我就观一个受就破一切受，所以它是观虽个别观，其实观一个法的共性共性。然后一一观的时候，化解就是用你看任何众生五蕴都有很多无限差别，对不对？可是再怎么差别就是五蕴，所以五蕴破就我就不见了，你知道他就是这样观，以实质上从以法义得到的观察点去观这个法从的身，所以你心要定，否则你感觉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你感觉到此心念从何生从何灭，这个认知从何来生，这种感觉如何升起。我们讲说哎呀，因为这个境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当这个境改变的时候，这个感觉为什么还在？为什么没这个劲的这个感觉还在？那这个感劲出来生这个劲，是因为还有其他因素，你会开始观察到这些都是原生的，毕竟无实，所以他实际观，他不是用自我催眠的。观第一地，这个第一地是泯除一切妄想，不是用心去测度出来的，不是用心去比拟出来的，好，幻想出来的。此即灭地观，原生如 如幻，则即是而真，真非是外。观第一谛啊，就在现前延伸法，如幻延伸法就是第一谛，所以真外啊，真非是外，即是而真，故非心所行，不可披于言说。披于言说是对开始学的，可是当你体会到的时候，要讲直真说的时候，你如果我们现在是皮是方便说，可是要真说它的时候没得说，因为任何一个理想，任何几个端点，几个一句话要去描述它，你就发觉根本不可能，因为它是从远离妄想而得，它并不是在用妄想去想。泯除一切相，无法用任何相去说明啊。真智环外，非灭即灭。兼之二圣，舍有密空。舍有密空就是说，他认为离开是有另外真，可是其实真非是外。好，非灭即灭，其实一切法言真啊，他有没有灭？因为它无生哪来灭，它本无生哪来灭，所以执灭也破生，执灭其实不能真见灭，对不对？本无生者何来灭，所以你如果取一个灭见，其实就有生的执在里面。前位菩萨弃边取中，这也讲对吧。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皆因无明熏习力故，受于无量身心大苦。现在未来亦复如是，无边无限，难出难度，常在其中，不能觉察，甚为可悯。这个解释说，此即为道地观，也可以这么说啊。不过最重要是。从这里观察众生的苦啊，我们之前也说，若不能观众生的实际苦，你的悲心会是有限的。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有人肚子饿，你就给他，那给钱完了，你好像就度了他了，你的悲心就会在这里划界限。可是如果你知道啊，在我们举那个例子。他现在得癌症，现在痛到不得已要打吗啡镇定剂，你不会说给他看他打吗啡稍微比较不苦睡着了，你就放心了，我度了他可以回家了。你知道只要药效一退他又要苦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真实苦，我们那个悲心就会广。而且你要知道度化众生就不会停留在表层，你会知道所有善巧度化众生都是度化众生的一些方便，终极如何令众生入佛之见才是根本度化众生。所以当佛教的度化众生的事业一直跟世间法相应，而以此为究竟，就是佛教的堕落。它是方便，菩萨行不能舍它，不能老是讲道理而这个度化众生的善巧不顾，不是这样，道理不是这样。问题是当你度化众生的重点一直跟世间法相应，而不知道如何以它为方便见智引出的话，这真的是佛教的堕落。因为你连你自己的立场位置都忘了，因为你看不到众生应该如何离苦得乐，所以要观。因为唯有你这样观，为什么要这样观？远离大悲啊，你远离大悲的时候要观这个啊，是不是？好，那其实这个观这个还要观利益众生，其实也是自利啊。若能觉察无明因果，便是初要度脱之道啊。泯悟迷子，即为下文宏愿观本。四弘誓愿的观本是从这里来的。 甚至环外不知出药，兼治恶甚不起大悲。甚至环外不知出药，就是问题说你为什么受苦，你还一直在逃避苦。就我们常讲的，就是怕苦却又一直造苦。哎，这个讲不清楚哦。所以越了解佛法，你要看到众生真的是不可理喻啊。可是不过想一想，自己也蛮不可理喻的，就是了。自己还不是在颠倒，不过真的不可理喻，明明怕苦，就拼命造苦因，跟他讲不能接受，是吧？所以你看啊，有时候在度化众生会让人家退刀心，对吧？讲了老半天，真的一点进展都没有，度了老半天，竟然在原地踏。到最后，哎呀，众生难度，不要度算了，浪费我很多时间，就会实现这种问题。所以还是分出能所。不过老实讲，起这个心啊，这是初学菩萨常会有的心。问题当你舍这个心的时候，你下一步的，因为你的信心必须从大悲训练来，你不做，你就很难再进步。好。所以众生从无明熏习力啊，受无量苦。为什么？这个妄想心起无量的差别妄想，所以感应无量差别的苦啊，无边无限。为什么？回避时又造一个绵绵密密，就好像在梦中里面啊，就在梦中跑来跑去，整块梦从那里面扫掉一角，对不对？如是观矣。生决定智，其广大悲啊，其广大悲花大有猛力大誓愿。唯有这样观生决定智，就是以如实观、如实之见建立那种决定，就是决定了以后就不疑啊。如果不决定，就是不确定、不正解，只是用一种临无。花巧的表层的认知观得不够深刻，你无法升起这个决定之见、决定智。这种决定智有了以后，等于是真实认知到了、确认了，这时候广大悲跟那个勇猛啊才能建立。你是有了做确定的正确的认知，认定完了以后啊，对它的价值认定了，这个行才能出来。否则我们现在就修不了，我们容易被其他的东西疑惑左右，是因为你不是很清楚知道它的价值。所以要大悲，要长远行，其实因为见不到大悲对你对众生的价值，所以我们悲心经常打折扣。此种名依四谛境，八四宏愿，上求佛道，名决定智，下化众生，名广大悲，宏能任重，名大勇猛，亦能道远，名大誓愿。不过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用去形容，要知道这个一切根源啊，从大悲、大勇猛、大誓愿。知名为大，因为是掌握根本，否则难大。凡是有所界限的认知，所起的心都有所界限。厌令我心离诸颠倒，断诸分别，亲近一切诸佛菩萨，顶礼供养，恭敬赞叹，听闻正法，如说修行，尽未来际，无有休息。以无量方便拔济一切苦海众生，令诸涅槃第一乐。发这个愿，这个愿我们都可以发。好，什么愿？就生决定就是说发这个，就是愿我心离诸颠倒，断诸分别，因为都是妄想。我愿意时时有缘，我也乐意好药，亲近一切诸佛菩萨。我愿顶礼供养，赞叹恭敬啊，恭敬赞叹，听闻正法，如说修行，尽未来际，无有修行。 要发这样的愿，以无量方便拔一切苦海众生，然后令住涅槃第一的，这是回归到，你看，你看他的解释，此为烦恼无尽誓愿断，好，自为度脱亦度他人，无有施助，故守名字。其实在经典讲，自为度而亦度人的菩萨法心呢，好，不能悲心有了。其实我这句话和这句话的意思，两个角度是不同的。经典讲说自为度而度人呢，这是菩萨发心，是强调哈，他为度是在果上未能彻底弥陀生死，可是那个悲心已经生出，就好像说我们还没证初地之前，乃至我们实性位开始在修悲啊，这时候是我们现在都在讲实性的菩萨在修的，也就是我们要修的，我们是不是要度尽众生？有没有啊？我们度了没有？还没有。可是我们有没有舍众生？没有，就是这个经典讲说自己未度而亦度众生，这个菩萨发心。可是现在这里讲着呢，自己未度脱亦度他人，无有是处，是讲事实现实修行。你光有这个悲愿，却不积极的从他的重点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可是度化众生落入到现实修行当中，不可能自己烦恼不能度而度别人的，不可能自己不依法修却要别人依法修，这是前面的发心转为现实落实下来的时候，一定会展现说，不会说保留，不会说自己无法度断烦恼而会度别人啊，自己。我们叫流祸论生是为度化众生还是大悲，可是那个流也是方便流，可是像我们现在讲自己始终都无法对治烦恼，烦恼依然炽盛，却说要度化众生无有施助。所以菩萨发心落实具体修行的时候，还是能自己度化，所以他才会想说，虽然我发大愿要度化众生，我依然愿什么？令我心离诸颠倒，断诸分别。唯有我具有这种离颠倒断分别的功德，我后头的事情才能行嘛。所以再过来亲近一切诸佛菩萨，此即为法门无量誓愿学也。不离颠倒分别，则不能亲诸佛菩萨；不勤供养听法，则不能修无量度生法门。是故是弘反转相争。以无量方便拔济一切苦海众生，叫他此即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令住涅槃第一的，此即佛道无上誓愿度，同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啊，非愿独成佛果，恶弘愿关键，就是从这里啊这里来的。所以观前头观，你看啊，前头一路观誓弘誓愿，跟前面观有没有相关？因为观众生烦恼的根源如何于无常苦当中，好，所以你知道一切众生是苦，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愿离诸颠倒。那众生是如此，因此而有苦，所以我要度化众生。为了度化众生，我必须听闻正法，所以它都是跟前头相应而升起这样的愿，所以说法一定会一致的。誓弘誓愿要升起，一定要有来源，所以前头都没观察少了，誓弘誓愿生出无有啊，没有基础，没有东西，说出来的誓弘誓愿是泡沫，没有具体功德作为基础，所说的不真实。所以啊，我在每次皈依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的后面那个誓弘誓愿，因为誓弘誓愿如果决定三皈依啊，也不重要。简单的三皈依，其实能由此因感应誓弘誓愿。可是如果誓弘誓愿心决定三皈依，就不会退。所以一开始都强调如何在皈依的时候都强调誓弘誓愿。 那正我们现在在强调，在有限的因缘，我们没办法让它真的升起。所以虽然我们心恳切，可是不一定每个人能感受它的意义。我觉得我跟四弘誓愿因缘还蛮深的。我从刚开始皈依的时候，对四弘誓愿心独有所钟啊，所以我就请同学用毛笔写的四弘誓愿一大张的海报纸贴在，不过有点不干净，就是我睡觉脚伸直那个地方，就是睡觉的时候就看到一张白色地报纸写四弘誓愿。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这样想啊，特别心有戚戚焉，所以就请人家写，就贴在我在那床铺立了两个杆子，那个杆子就贴在那里，就正对着我的脚，实在是不大卫生。不过那时候不懂那么多规矩，心很单纯，就希望念天天时时都能看到这个句话，也不错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喝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